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谈论有关虚心这个话题。
如果你在生命中真正的面对神的话，结果呢，通常是立刻使你感到自己的灵里是贫穷的。一个傲慢自大的人，并没有真正的与神相遇的。
今天，让我们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在与基督同行这方面的真理上。这是我们有时候会容易忽略的地方。许多时候，用最大的声音来埋怨有关个人的试炼的基督徒，往往就是要从中学习最多属灵功课的人。人的骄傲往往说明，我们本来不需要在这个生命中受苦的。但是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发现，神常常选择利用试炼来突破人的傲慢态度。给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原则带来一个新的意义。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上次节目呢，我们是从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一节开始查考的。现在呢，我们先温习一下重点。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一节，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呢，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作为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不是为自己做见证，而是为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他是为耶稣预备人心的。谈到耶稣，施洗约翰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13到15节里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接受洗礼是为设立一个榜样，洗礼是指向着肉体的生命，向旧的生命、旧的性情、旧的欲望死埋葬了，然后呢，新的生命从水里上来，那是属灵的生命。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就降落在他身上，高抹他。接着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耶稣禁食了40昼夜，撒旦就抓住耶稣感到饥饿，而且饿得快要死的这个时机来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六节，撒旦又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的回答表明，以圣经的话来对照圣经是何等的重要。好了，我们继续看看今天的内容。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七节说，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有几节有趣的经文是针对信徒做了记号的。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十八节里说，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在美国的肯塔基州有一位牧师，他拿了氰化物，这是一种强力的快速致死的一种化学毒剂，拿着这种致命的氰化物啊，去给他的一个教友叫他们喝，来证明他们的信心。结果当然两个教友都死了，而他呢被控谋杀罪。他们怀疑自己的信心，但是呢他们却根据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经文去测试了如果他们能够用圣经的话去对照圣经，那么就应该不会出事了。基本上呢，撒旦就是这样去建议耶稣的，想要试探他，要他用自己个人的生命安危来证明圣经。撒旦说，哎，你跳呀，神呢会叫天使来的啊，圣经里是这样说的吗？但是耶稣很有智慧，他就拿圣经的话来跟圣经对照。他再次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弟兄姐妹，你千万不可以故意的有目的的让自己置于一种危险当中来证明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八到第十节继续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撒旦呢就是抵挡的意思，这是魔鬼的一个别名啊。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撒旦三次来试探耶稣，每一次呢耶稣都用神的话来抵挡他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十一到十三节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加百农呢是我喜爱的圣地之一，因为耶稣大部分的工作呢都是在加百农那里成就的。我们继续看下去啊。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十三节里说，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 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支派分地他们所得到的土地。拿弗他利支派得到的土地呢，应该是在北边。所以这里说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就是耶稣在这一带工作的。马太福音第四章15到17节继续说，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所宣告的信息，现在呢，再由耶稣传达出来，是相同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弥赛亚快要显现出来了，神的国将要被建立了。当然，他们都拒绝弥赛亚。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18到20节，这样记载着：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你会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发现呢，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和耶稣相遇，但这一次耶稣来呢，并且呼召他们做他的门徒。马太福音第四章第21和22节里说：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的29节记载耶稣的话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有古卷里这里加上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接下去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23到25节里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有一大批群众被耶稣所行的神迹吸引，都来跟随了他。好了，现在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1和第2节。经文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呢，不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登山宝训不是耶稣向群众讲的教导， 耶稣不是向群众说话，乃是向他的门徒说话。如果这个人他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他就非常难理解登山宝训了，因为这个教训呢不是针对他的，这个教训呢是针对耶稣的门徒说的。所以耶稣看见这些群众呢，就离开了他们，上了一座山，等着他的门徒呢也跟着上来之后，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了。耶稣坐着教训门徒，这是老师上课开讲时候的一种姿势。在耶稣那个时代呢，老师常常是坐着，而学生们呢站着听讲。当老师要宣讲或者公布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或者真理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站立。一般的讲课呢就是坐着的。耶稣在他这一篇道的一开头所描述的是他讲这篇道的对象，他描述的呢是神的儿女。后来他也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他说到你们天父，但是在这里所描述的形式呢，是我们所认识的八福，或者是宣告出来的福气。有福了这几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指哎呀太快乐了，而且因为那是有福了这几个字的字面上的意思，所以立刻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样字面上听起来好像有点似是而非啊。通常呢我们不会认为虚心的人是非常快乐的，但是耶稣在开始描述神儿女的时候却宣告说啊，虚心的人是何等的快乐啊。首先他不是说肉体上的贫穷，而说虚心的，那是指灵里面的贫穷，这是跟骄傲是对立的。当一个人单独的真正面对神的时候，必然会有这个结果。如果在你的生命中真正的面对神的话，结果通常是立刻使你感到自己的灵里是贫穷的。你知道，一个傲慢自大的人并没有真正的与神相遇。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一节说道，当乌西亚王去世的那年，那个伟大的受人爱戴的以色列君王宝座悬空的时候，以赛亚这样写着，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就是一个真正看见神的人的反应了，祸哉，我灭亡了。但伊里看见耶和华的时候，他也说，我见了这大异象，面貌失色。彼得面对主的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他会看见自己的本相。耶稣说，我们都会犯错，因为我们往往拿自己跟周围的人去相比。当我看着你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你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当我看见主，看到了主的纯洁、圣洁和公义的时候，那我就会说，啊，神呐，求您帮助我，祸灾我灭亡了。这就是虚心，就是灵里的贫穷，这是对自己真正的评价，不是以人的眼光，而是以神的眼光去评价自己，让我看到自己的本相，然后呢，使我发出了这样的呼求，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我需要你的帮助。保罗他也同样发出这样的呼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当一个人与神有了真正的关系，通常在这种关系开始的时候，他会有这种认知。但是耶稣说，这个人是真正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与神相遇了，结果天国就属于他的了。他不再活在这个短暂的物质范畴里，他现在已经被迁移到天国里，而且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永恒天国的公民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四节，耶稣继续说，哀痛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似是而非，对吗？哀痛的人是快乐的，但我真正意识到自己在神的眼光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自己感到灵里贫穷，于是呢，我的心为自己的光景而悲痛，我为自己的失败而哭泣，为所看见的本相和里面的光景而哀痛。但是主却应许说，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当主开始借着他的圣灵和他的能力在我里面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经历到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的胜利，这使我真正感到快乐了。但是这种体验必须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那个时候呢，我只有哭泣悲痛，因为知道自己完全没有力量，没有能力了。于是呢，我就感到绝望，我为自己的绝望而呼天抢地，然后我开始经历到神荣耀的大能在我的生命里动工了，他所做的是我根本不可能做的事，这就让我自己看到了本相，我不再傲慢了，不再欺骗自己了。人们很轻易会欺骗自己啊，温柔这个词啊，在英文里是 M-E-E-K meek， 大概可以把它分开为两个字，就是 me， 就是我，和 ik， 可以定义为以主的眼光来看我自己，并且知道自己是一无所事。有趣的是，这些都不是世人真正欣赏的，世人欣赏的是侵略者，你知道吗？如果让人写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给有福啊完全不同的特性。但是因为耶稣所描述的是神的儿女，所以他所描述的这些特点呢，在天堂里就受到赞赏了。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当非基督徒看到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出我们所传讲的真理，他们通常会有两种反应。一方面，他们会被神的灵所吸引，而另一方面呢，却因为他们认为你好像有点奇特或者是奇怪，于是他们想拖延，不愿意接受真理。不过，查克老师鼓励我们要为着因信靠耶稣基督而遭遇到的逼迫来赞美主。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结束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 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耶稣所教导的其中一篇最有能力的教训。这篇教训指出，我们能够透过自己的信仰来影响世界。所以，请您记得，下次再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并且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的总结。
好，愿主与你同在，愿圣灵的大能充满你，使你能够真正行在爱中，是从神而来的爱能够胜过每一个与爱对立的障碍和拦阻。愿你真正爱那些恨你的人，向那些怀着恶意利用你的人行善，以至于你能够真正向他们彰显神国儿女的特性。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